让我们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聚集来到会堂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聚会。在我们今天读经分享之前，那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来看诗篇的142篇。诗篇142篇。那总共有7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念过一次。诗篇142篇第1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这是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在众里所向神的一个祷告祈求，那最后他发出他颂赞的一个声音，就是神一定会恩待他的。那根据我们读经分享的进度，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3章。我们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的第3章。希伯来书的第3章总共有19节，哦，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段里面，就可以看到是第1节到第6节是在谈耶稣跟摩西的比较，那就是耶稣比摩西更美。那再来第7节到19节是第2大段，是在谈摩西承继了所谓的荣耀跟尊荣，但是跟随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事情的？哦，那这个是从第7节到19节所说的。好，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开始去谈到了希伯来书的第2章。希伯来书的第2章就谈到了，耶稣的名字跟名分比天使更美哦，他比天使更美啊，因为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那到了第3章的时候，谈到了第2个，就是耶稣比摩西更美。那这个更美是什么呢？是荣耀跟尊荣哦，是荣耀跟尊荣。他比摩西更有荣耀，更具有尊荣。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来看，这一个作者他怎么来分析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3章的第1节。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就作者用六节的篇幅来谈耶稣怎么比摩西更美。摩西在整个犹太人当中，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将他们带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虽然最后摩西没办法进入迦南地，但是从整个犹太的历史里面，摩西是一个犹太人非常敬重的，非常敬重，除了他族亚伯拉罕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带领者。那这一个带领者是神亲自选召的。那在这里就去谈到说，那既然是这样，这一群人，摩西所带领的这一群人是属神的，是属神的。不管这一群人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有闲杂人，意思也就代表着有闲杂人跟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也好，利未记也好，民数记都好，我们都可以去读到，有时候很多的怨言都是这些闲杂人在发怨言的，都是这一些闲杂人，意思也就是不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一些闲杂人，他们在发怨言的。好，那当然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同样在那边发怨言。好，但是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讲实在，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归入了亚伯拉罕。那既然我们归入了亚伯拉罕，所以在肉体上面，我们跟亚伯拉罕是有连结的，亚伯拉罕也成为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成为我们的祖宗。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既然是这样，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蒙了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的这一群人，我们成为了圣洁了，因为神洗弃了我们一切的罪过，神洗弃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他说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应当要去思考耶稣这一个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里说所认为第一个角色是使者，第二个角色为大祭司，所以为认为为使者还有为大祭司的耶稣，从肉体的角度里面来看，成为使者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神选召他，神把命令传给他，叫他要去传给什么人，或者传给百姓。所以耶稣成为神的使者并没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第二个，有为大祭司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利未人才能够服侍神，他才能够成为祭司。那要成为大祭司的，要是亚伦的后裔。那我们都可以很清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本身是犹大支派的，那犹大支派就不是利未支派，既然他不是利未支派，所以耶稣不会是祭司，也不会成为大祭司。可是这个作者就在这边说，我们同盟天召的 我们这一些人，我们应该去思想成为使者又成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意思也就代表那耶稣本身从亚伯拉罕的肉体里面来看，他怎么会是大祭司呢？怎么会是大祭司呢？可是我们如果从他一开始是我们同蒙天召的人，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受洗受到耶稣宝血洗礼的人，那耶稣到底怎么成为大祭司的？亚伦一年能够一次带着血进到至圣所跟神沟通，这是只能一年一次的。所以他为什么带着血进入至圣所，是因为他要成为人跟神当中的中介者，就所谓的中保这一个中介者。那这一个时候大祭司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大祭司每年进到至圣所去求告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过，那以色列人就会承担了这样的一种罪过。那耶稣基督今天如何成为大祭司，是因为他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直接去面对神，让我们能够直接去面对神。所以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在谈雅各的十二个子女所形成的犹太跟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职分的分工，而是在谈从耶稣基督属灵恩典上面，耶稣成为了大祭司，他成为了中保，那成为了中保，所以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十六章，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之后，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之后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在耶稣坐上宝座之前，都是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成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保。那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一节里面认为的，我们这些蒙了天召的人，我们看到耶稣成为使者，又代替我们的罪成为了大祭司，又代替我们的罪成为了大祭司，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的，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但是这就是第一个，耶稣为什么会比摩西更本？因为摩西本身是立位支派，他是服侍神的支派。好，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也就是谁设立了耶稣做大祭司呢？是神亲自设立的，是神亲自设立的。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所以摩西也是神所选召的。用这样来看，耶稣跟摩西都是一样，是神所选召、神所设立的，在本身在神的家中敬中的。那我们都可以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产生了所谓的领导权的一个争执的时候，神亲自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看民数记的十二章，民数记的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三节，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这是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为了摩西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职分，那批评了摩西，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这时候神亲自说话了，亲自说话是第七节，我仆人摩西不是如同你们所讲这样的，他是在我全家敬忠，我都是直接面对面跟他说的。那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样来看待耶稣跟摩西的一个关系，都是神亲自的。但是呢，最大的区别，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跟摩西都一样，那为什么耶稣比摩西更美？那为什么啊？不是都一样吗？一个神设立，一个神所选召的，那都是在神的全家敬忠的，那为什么耶稣可以比摩西更美？我们来看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好，所以这里提出了第一点，也就是盖房子的人比房子更具有荣耀嘛，更具有尊荣嘛。一个建筑师怎么来把这个房子盖起来？所以我们也都可以发觉的。以前有时候在我们东方，很少人会去纪念那个盖房子的到底是谁。那建筑师也很少在建筑物上面去留名的。但是大家都可以发觉的，基督教社会里面，如果大家去欧洲看，那个建筑物上面都一定有建筑师的名字，还有他建造的年代。也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栋房子的好坏是他承担的。那再来，他得到的称赞绝对说这个房子很美，是因为这个建筑师来的，这个建筑师来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在这个作者他就去讲，那万物都是神造的，万物都是神造，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美，那为什么没有去想到那建造世界的是神呢？神绝对比这个世界更美啊。那相同的道理，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带领神的百姓，耶稣基督救赎自己的子民，那是 我自己的，跟我就我去带领别人的，绝对是就自己的更美。所以第五节才会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我们刚刚读民数记十二章，神也亲自告诉亚伦跟米利安，摩西就在他是我的仆人，在我全家尽忠。所以仆人永远就是仆人，他不会成为儿子。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非常受亚伯拉罕的敬重，也托付他非常重要的工作，可是这个老仆人就是仆人，他生的小孩没办法继承亚伯拉罕，没办法承继神的应许，他受到了亚伯拉罕极度的信任，要帮他的儿子去娶，但是就是仆人。摩西他就是仆人，可是耶稣就不是。所以在第五节这里说，摩西在我全家尽忠。那第六节，基督为儿子，基督是儿子。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耶稣比天使更美，一个是名字，另外一个是他的名分，他的名分就是儿子，他的名分就是儿子，不是像天使是仆役的灵。那相同的，摩西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就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两个人的荣耀跟尊荣是不一样的，荣耀跟尊荣是不一样的。作者是用盖房子跟本身，房子本身，盖房子的人跟房子本身，到底哪一个更有荣耀跟尊荣？一定是盖房子的这一个人，盖房子的这一个人。所以他就去提到说，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为使者为大祭司，那耶稣怎么比摩西更具荣耀跟尊荣？因为他是儿子。那这个儿子跟摩西本身不一样的工作是什么？是摩西是神交代他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讲到神交代摩西的时候，都会写说，摩西都不会添加任何的东西，摩西就照着神所说的来告诉以色列人。因为我是仆人，我的忠心就是传达主人所要的是什么，绝对不偏颇。但是基督就不一样，所以第六节说基督是治理神的家，这个家是我的，我在管理，我在治理的，我要怎么管理我的家，我有我的主权，我有我的主权。所以有主权的人绝对是比较尊贵，比较荣耀的。所以基督本身不是因为名分而已，而是他的工作是要来治理自己的家，治理自己的家。这个家是我们这一些第一节同盟天召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既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的家了。好，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应该要有什么表现，才能够去呼应我们同盟天召呢？不然我们都说啊，教会是我的家， 啊，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如我们照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所讲的，对，这一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讲教会是我的家的时候，那你应该有什么表现？这里谈到了三个很重要，第一个，你必须要在这个家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所以这里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第一个盼望，你可以夸口什么？我在这个家是有盼望的，这个家不是死气沉沉的，这个家不是没有未来的，这个家是神的家，我是有盼望的，因为它是神的，神给我应许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许是可以临到我身上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中文翻成胆量，胆量。那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的语言翻译的这一个胆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你那个信，你能不能去确切的掌握住这个，确切的掌握住。所以我们可夸的，除了我们是具有盼望，还有你那个切实能够相信的，你切实能够去相信的，你切实能够相信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有了这个盼望，你觉得它很真实吗？它很真切吗？还是说啊，就这样讲而已？啊，圣经就这样说，嗯，我也不知道。不是的，这里所谓的那个胆量是要表现出来的。我有这个盼望，而且我是相信它存在的，我是有这个把握的，而不是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是我有这个胆量，我有这个切切的理解这一件事情，而且我是有自信可以告诉大家的。所以我想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不是说啊，我知道有一个天国啊，之后去天国要做什么，你能去吗？我不知道。不是，我们要具有这样的胆识的，我就是能够去得到这个天国的，要把这个盼望是能够去实现的，我相信它可以实现的，我有这样的把握。所以这个胆量讲在是有这个信心，有这样把握的，你是非常有把握。第三个非常重要，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去发觉的，这时候我很有把握，但是可能某些时候我们遇到了某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边怀疑了，真的这样吗？信仰真的这么好吗？好像没有我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好，或者好像没有我顺利的时候那么好。所以第三个叫做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它不是只有坚持而已，不是好我就坚持忍，它这里所谓的坚持到底在原文上面就是走到最后一步，就是到底了，到世界末了了，你人生的终了了，就是走到最后一步，好跟坏我都走到了最后一步，对吧？我都走到了最后一步，这个是他认为在神的家这一些同盟天召的人需要有的三个表现。我对神的应许是极度具有盼望的，我对这一个盼望是非常有把握的信心的，而且我能够走到我人生的尽头去得到这神要给我的东西， 这个是他在谈耶稣治理神的家，这个治理神的家，这一些人也需要具有这样。耶稣既有这样的盼望，神差他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具有这个盼望，我必须要回到天上我父的家里，我有这样的盼望。他坚持下来，他有这样的把握了，所以他去面对他的死亡，他去面对他的救赎，所以到最后坚持到底，死在十字架上，才有今天我们的救恩。那这个也就是作者在这里谈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谈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来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他比摩西更美。你们那么笑话摩西，你们那么尊重摩西，那为什么不尊重耶稣呢？他比他更美啊，为什么你们不尊重他？我是觉得就是这一个作者非常苦口婆心说的。那所以从第七节到十九节，他接下来就说，你看一个按着神的旨意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的人，那你们这一群所谓的跟随者，跟着摩西出埃及的这一群跟随者，你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你们到底得到什么？反过来说，就是要告诉当时这一些以色列人，这一些犹太人，你们要再跟你们的祖宗一样吗？你们要再跟你们的祖宗一样吗？我们来看他们的祖宗到底怎么了，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第七节，圣灵有话说，所以神说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也就今日我们若听神的话，那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去谈到了这一些人，以色列的众祖先们，他们怎么去试探神的，到最后他们如何倒卧在整个旷野里面的四十年，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没有种过任何的作物，却能够吃饱四十年。但是这一些都没有用，也都不是他们看的，都不是他们看的，因为这是成为了他们每天神给他们的祝福，可是他们却不认为这是祝福吗？不然为什么要肉吃？为什么要水喝？那却没有想说，啊，你每天的这一些玛纳到底怎么来的？我都可以每天给你不用种就有玛纳可以吃，那你怎么不会想到我会再给你更好的东西呢？但是他们就用这样来试探神，用这样来试探神。所以 这一些过程里面，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也造成了摩西到最后不能进迦南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米利巴水。 他们吵到最后，摩西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敲了磐石，击出水来。神非常在意，所以摩西在怎么苦苦哀求神说，你让我进去，我四十年都这么尽忠了，就只有这么一次，我发怒情急之下犯错了，你让我进去。神就在提醒他，你就是因为那一次，所以你不可以进去。摩西到最后很清楚，再怎么求都没有用，他就坦然接受。他被所带领的这一群百姓，我们不可以说陷害，而是被他们激怒了，让他不能进入所谓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里就很重要，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这里说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二十岁以上的到最后都不能够进去了，除了耶稣亚跟加勒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能进去了，其他人都不能进去了。好，这个就是作者在提醒你们，为什么不认耶稣却要去崇拜摩西，他比他们更美。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彼此相欠，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当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步入他们先祖，也就我们今天不要再步入以色列人的这一个错误里面。这个错误里面最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就是一个，就是不信的恶心。他们知道摩西要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这个是盼望，可是还没拿到盼望，还没得到这个盼望，还没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倒在旷野了。意思也就刚刚第六节说的，有啊，有没有盼望？有。你今天为什么相信耶稣？因为我要去天国。但是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还是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跟这一些人一样，天这一些我们不要去了，没有肉吃，说啊不要啦，那个也不知道真的有的，真的有还是没有？我们回埃及，我们还有肉吃，所以忘了。所以在这里就说，因为不信，这个不信不是没有盼望，是对这个盼望没有坚持，对这个盼望没有把握，所以他没办法坚持到底。所以作者再一次讲，你们要坚持到底，将起初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这一个有份不是说跟神怎么样，跟所谓的我们洗脚里面，我洗你的，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不是，这里的有份，你们就要基督里面有份，就是能够与神同行。他那个有份是说，你们若能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与基督同行了，你们能够在一起了。那在一起是在哪里？是在天国嘛，是在天国，你们能够在一起了。 这个有份，所以将起初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有盼望，我有天国，不是只有这样，你要有把握的，在这里是你要有那个胆量去接受的，你要有把握，那再来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坚持到，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跟基督同行，我们跟基督同心同行了，这是我们所要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蛮重要的是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意思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那要干嘛呢？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所以天天彼此相劝，我一直强调的，信仰绝对不是自己的，信仰是彼此跟互相的，信仰是我们共同的。所以这里的作者也说，我们就要这样，趁着我们大家都还能够见面，还活着的时候，要天天彼此相劝。可是不是彼此相劝，劝到最后说我看信耶稣好像没有比较好，我们不要信耶稣，不要来教会了。有时候大家都软弱的时候啊，就互相越讲越泄气，越讲越觉得说这教会好像很差，这个教会很烂啊，这教会好像也没什么啊，我们信了耶稣好像也都没照顾我，你看你也没照顾，对啊，我也没被照顾啊，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用。彼此相劝是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不是彼此相劝互相怒气。大家都不要，大家都觉得没有用，不是，他是彼此相劝，免得我们被罪迷惑了，我们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希伯来书的，我们来看第十章，希伯来书的十章23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是那个盼望，不至于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实，这里翻成信实的，就是绝对不会变的。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所以这互相去呼应了，他在这里信仰是要大家互相激励的，激励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的，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最后的一个部分，16节，再一次的提醒，也就作者再一次的提醒这一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再一次的提醒，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地出来的众人吗？也就是这一些所谓的百姓，神的子民。17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挡在旷野的人吗？也就是20岁以上不信神的人。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再一次谈不信是我们信仰最大的致命伤。再一次的提醒，18节的最后就是说，所以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看， 信仰的整个历程，为什么这一些人不能进去？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我们绝对会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绝对会有我们欲望上面我们想吃肉的时候，我们想吃肉，我们希望能够过得更好的，我们希望，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可以对神失落的信心。每天捡玛拿却不会认为它是恩典，我们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日常，因为久了，我们每天都捡，每天都有，我们忘了它是怎么来。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每天被神恩眷，我们却忘了。这一些都是恩典，但是我们因着软弱，我们要得到更多，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你应该要祈求。赏赐的是神，夺取的也是神，但是不能对神失落的信心。神要不要给你？神要不要把这个恩典给你？我们讲过了，如果我们本来就有的，那绝对不是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而得到的，你不配得而得到，这才叫做恩典嘛。那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神流了他的血救赎了我们，这最大的是我们不配得，但是因为我们带着肉体，所有有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那我们就透过祈求，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不是要求神一定要听我的祷告。愿神祝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比摩西更美，是因为他更多的荣耀跟尊荣，因为他不是仆人，他是治理自己的家，治理神的家。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享受我们应该具有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